刘高头脑冷静下来，仔细盘算了多时，俩眼睛滴溜溜直转。他们也知道我完不了，怎么办呢？那黑小个子就可能躲避起来，他跟清风山的人非常熟悉，完全可能他回清风山去，让我没有证据，这官司打到朝廷也打不清啊。我撒下天罗地网，非把这个证人我得抓住，才能弄头花荣。因此他派出五拨人去，一拨二十，五拨一百，埋伏到大小路口。如果自己盘算的错了，也没什么损失；如果估计对了，这官司是肯定能打赢。你看这刘高白给吗？不，看来他这书啊没白念，肚子里有道道，真叫他猜对了。其中有一波把宋江给抓回来了，当向刘高禀报了此事，刘高大喜呀！我请问你们，花荣知道不知道他的人被咱抓住了？不知道。就这小子一个人拄个棒子正走呢，让我们给抓住了。好，我重重赏你们，你们千万要守口如瓶，不准遭漏消息。我们明白，我们明白。刘高也没过堂，就把宋江偷偷的关押起来了，派人严加看守，表面上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。就在这时呢，他又给青州府的知府写了一道行文和申诉，把所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写清楚了，要告花荣，派新夫人骑快马赶奔青州前去投递。这花荣呢，就以为宋江平安回到清风山了，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。每天到衙门治工，操练人马，一无所知。咱们单说送信的人，一天的功夫到了青州了。青州的知府复姓慕容啊，叫慕容拉燕。这个慕容知府可挺厉害呀、啊，他有个妹子，现在陪王伴驾，是八弟徽宗的贵妃。满朝文武都知道有个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因此这个慕容知府仰仗着妹子的势力，在青州是胡作非为，成了本地的一霸。他可以一手遮天，自从到任之后，瓜减地皮，是做尽了坏事，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。但是人家根儿粗，谁也搬不倒。这天慕容知府刚吃罢早饭，报事的人就到了，说有紧急的公事。哦，拿来我看。他就把刘高送来的申诉以及那封信全都打开了。慕容知府不看便罢，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有这档事儿，小李广花荣世代公卿，祖祖辈辈都是大宋的忠臣，他怎么这么大胆呢？勾结清风山的贼寇想要造反，看来他是有造反的心呐。刘高绝不能信口胡言，从信上看得清楚，有人证有物证。慕容知府一想，事关重大，我马上就得派人查明此事。如果此事属实，就得把小李广花荣立居所待，严厉治罪呀。 完了，他又详细盘问了下书之人，下书之人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好吧，来人呐，去请黄指挥使。有个指挥使姓黄，名字叫黄信，人送绰号叫镇三山。那位说怎么叫镇三山呢？这黄信呢，自己给自己起这么绰号。由于青州府管辖有三座大山，头一座山清风山，山上三位寨主锦毛虎燕顺，矮脚虎汪江，白面郎君郑天寿，还有一座山叫二龙山，山上有花和尚鲁智深、青面兽杨志，还有最近去的行者武松，还有一座大山叫桃花山，山上两家寨主小霸王周通、打虎将李忠，每人手下都有千八百人呐。这黄信一到任，发誓要把三山给平灭，故此才起这么个绰号，我叫镇三山。可平时他没有机会，今天慕容知府把他叫来，他就知道有紧急的军情，来到堂上见过知府，分宾主落座，级别他来一边拉。这指挥使也是四品官，知府也是四品黄堂，但是根据宋朝的官制，文官重，武官轻，同是四品，这武官得听文官的。黄信赶紧报万当兄，请问府台大人有何差派？黄将军，你先看看这封信和这份申诉。哦哦，黄信也认字儿，看完之后一皱眉，哦，有这等事？我看刘知寨不会信口胡言，本府想请将军亲自赶奔清风寨走一趟，查问此事。如果此事属实，我命你当场把花荣拿货，打囚车装木龙，借到青州府来。你可愿意？卑职遵命。镇三山黄信一看立功的机会来了，是非常高兴。待刘高头脑冷静下来，仔细盘算了多时，俩眼就滴溜溜直转。他们也知道我完不了，怎么办呢？那黑小个子就可能躲避起来，他跟清风山的人非常熟悉，完全可能他回清风山去，让我没有证据，这官司打到朝廷也打不清啊。我撒下天罗地网，非把这个证人我得抓住，才能弄走花荣。因此他派出五拨人去，一拨二十，五拨一百，埋伏到大小路口，如果自己盘算的错了也没什么损失，如果估计对了，这官司是肯定能打赢。你看这刘高白给吗？不，看来他这书啊没白念，肚子里有道道，真叫他猜对了。其中有一波把宋江给抓回来了，当向刘高禀报了此事，刘高大喜呀！我请问你们，花荣知道不知道他的人被咱抓住了？不知道。就这小子一个人拄个棒子正走呢，让我们给抓住了。好，我重重赏你们，你们千万要守口如瓶，不准遭漏消息。我们明白，我们明白。 刘高也没过堂，就把宋江偷偷的关押起来了，派人严加看守，表面上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。就在这时呢，他又给青州府的知府写了一道行文和申诉，把所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写清楚了，要告花荣，派新夫人骑快马赶奔青州前去投递。这花荣呢，就以为宋江平安回到清风山了，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。每天到衙门治工，操练人马，一无所知。咱们单说送信的人，一天的功夫到了青州了。青州的知府复姓慕容啊，叫慕容拉燕。这个慕容知府可挺厉害的，他有个妹子，现在陪王伴驾，是八弟徽宗的贵妃。满朝文武都知道有个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因此这个慕容知府仰仗着妹子的势力，在青州是胡作非为，成了本地的一霸。他可以一手遮天，自从到任之后瓜捡地皮，是做尽了坏事，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，但是人家根儿粗，谁也扳不倒。这天慕容知府刚吃罢早饭，报事的人就到了，说有紧急的公事。哦，拿来我看。他就把刘高送来的申诉以及那封信全都打开了。慕容知府不看便罢，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有这档事儿。小李广、花荣世代公卿，祖祖辈辈都是大宋的忠臣，他怎么这么大胆呢？勾结清风山的贼寇想要造反，看来他是有造反的心呐。刘高绝不能信口胡言，从信上看得清楚，有人证有物证。慕容知府一想，事关重大，我马上就得派人查明此事。如果此事属实，就得把小李广、花荣立居所在，严厉治罪。看完了，他又详细盘问了下书之人，下书之人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好吧，来人呐，去请黄指挥使。有个指挥使姓黄，名字叫黄信，人送绰号叫镇三山。那边说怎么叫镇三山呢？这黄信呢，自己给自己起这么绰号。由于青州府管辖有三座大山，头一座山清风山，山上三位寨主锦毛虎燕顺，矮脚虎汪江，白面郎君郑天寿，还有一座山叫二龙山，山上有花和尚鲁智深、青面兽杨志，还有最近去的行者武松，还有一座大山叫桃花山，山上两家寨主小霸王周通、打虎将李忠，每人手下都有千八百人呢。这黄信一到任，发誓要把三山给平灭，故此才起这么个绰号，我叫镇三山。可平时他没有机会，今天慕容知府把他叫来，他就知道有紧急的军情，来到堂上见过知府，分宾主落座，级别他来一边拉。这 这指挥使也是四品官，知府也是四品黄堂。但是根据宋朝的官制，文官重，武官轻，同是四品，这武官得听文官的。黄信赶紧报万当兄，请问府台大人有何差派？黄将军，你先看看这封信和这份申诉。
哦哦，
黄信也认字，看完之后一皱眉，
哦，有这等事？
我看刘知寨不会信口胡言，本府想请将军亲自赶奔清风寨走一趟，查问此事。如果此事属实，我命你当场把花荣拿货，打囚车装木龙借到青州府来，你可愿意？卑职遵命。镇三山黄信一看立功的机会来了，是非常高兴，带了100名军汉，披挂整齐，背背丧门剑，起身赶奔清风寨。他呀没投奔华容，天擦黑之后来到刘知寨的府地。刘高一听青州府派下人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大开中门迎接，把镇三山黄信让到里边。这是上差呀，这刘高设宴款待。黄信一边吃一边就问，刘高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好，这么一说，花荣胆子不小，他真想造反。哎，他虽然嘴里没那么说，他做事情的本身来讲就是对抗朝廷。如果您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在这有人证，带上来，把宋江带上来。哎，宋江真不含糊，根本不敢报自己的真名，你就谁问我也是运城张三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我跟花知寨有交情，另外我们还挂上点亲戚，我投奔花知寨就打算找点活干，挣点银子养家糊口，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来的，我跟清风山的贼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就把宋江打死也是这套词儿。黄信呢倒没动刑，草草的问了一遍，押下去，把宋江押下去了。黄信一看这事儿属实了，知府大人有令，如果这个事情属实之后，就把花荣立居所待。但是想到小李广，黄信也有点脑袋疼，那花荣不是好谈弄的。从刘高介绍，花荣眼都红了，腰里揣冲牌，谁玩跟谁来呀、啊？我就领着100来人，我就抓他，弄不好这事弄呲了，不但抓不着花荣，我还够呛啊！哎，黄信也有招，跟刘高两个人商议多时，这么办？好计策，好计策，就依上差大人。黄信在这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派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请花荣，叫花荣来刘高的大寨议事。有人请花荣去了，花荣见着名帖之后就一愣，哎呀，青州府派来上差了，镇三山黄信是指挥使，正四品，比我大得多呀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有心不去，这玩意儿与理不合呀。那上差就要去，敢不去吗？花荣又一想，我就去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就这样，他把府里的事安排安排，带了20名军兵，赶奔另一座大寨。
也就是刘知寨刘高这地点。等花荣在外边下马之后，大步流星往里走，镇三山黄信正在台阶这等着他呢。俩人这一见面，握手言欢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哎呀，这表面上这黄信可客气了，满面春风，净说好听的。刘高呢也点头哈腰的，坐坐坐坐坐坐，都没外人，分宾主落座。这花荣就问：“请问指挥使，您在青州公务甚忙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啊！我说花将军呐、啊，因我在青州听说你们二位有点不和，发生斗殴事件，有人呢已经禀报了知府慕容，知府放心不下，派我来看看，给你们二位调解调解。昨晚我到这儿跟刘知事一打听，刘知事都解释清楚了，可能是一场误会吧。哎，花荣一听这话呀，心放下了。是啊，因为我有个亲戚，可能呢刘知寨误以为他是山贼，把他给抓住了，我呢也压不住火，年轻人办事欠考虑，又把人给夺回去了，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发生点不愉快的事情，不过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啊，是啊，那好啊，只要文武能和，确保地方上安静，这是朝廷的幸福啊。太好了，等我回去上府知府大人，他也就放了心了。刘高说，来来来，咱们得喝几盅，把酒席摆下，一边吃着一边闲谈，表面上什么事儿都没有。酒过三巡，镇三山黄信举起大杯来，冷不丁望着屋地上，啪，这一摔是摔杯为号，屏风后面两廊下窜出几十名彪形大汉，拿着挠钩套索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不容分说，把花荣就给捆了。花荣大吃一惊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花荣，你心里的清楚，我黄信奉知府大人之命，就是来抓你的。我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你不用嘴硬，我告诉你，你觉着你安排的挺巧妙吗？结果你傻了，你的证人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来人，带上来，把宋江推上来。花荣一看，这才知道哥哥没回了清风山，落到他们手里头。花荣的汗呢就冒出来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黄信冷笑了一声，怎么样，这回没得可说了吧。来人呐，准备两辆囚车，把他们装在里头，我马上把他们借往青州，交知府处理。囚车都给准备好了，头辆车上宋江，二辆车上花荣。刘高这些倒坏呀，就跟黄信商议，上差大人，花荣虽然被拿，他还有家眷呢，是不是一块都烧着？你看黄信呢，毕竟是个忠厚人，黄信一想，这官司没有最后落实呢，再说知府也没那么交代， 把花荣抓住就够瞧见了，带什么带人家家属啊？哎，我看也不必，等事情查清之后再捉拿他的家属也不为迟晚。
啊，好吧好吧。
六高不敢往下说了。黄信又说，我带的人马不多，你在本寨再带100人，你随我赶奔青州，一路之上押解罪犯。刘高本不愿意，但黄信发话了又不能不听，捏着鼻子答应了。黄信带了100人，刘知寨带100人，叫200人押解着2辆囚车奔青州。哎呀，这一出清风寨呀，燕都的老百姓全都惊动了。一看这怎么花之寨也被抓住了，打囚车装木龙犯了什么罪呢？说什么的都有。黄信催马在前，刘高跟着在后，推着2辆车奔青州。出了清风寨往前走，也就是30里地左右。左面是大山，右面是密林呢。走着走着，就听见山头上密林里锣声响亮，啪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呀呀呀呀！怎么回事？刚站一愣，就在这时，发现石喇子后面树林的里边伏兵四起。有400-500名喽啰兵拦住去路。
和这些喽啰兵穿什么衣服的都有，身上麻布坎肩，前后白月光，手里拿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18般兵刃。
别看服装不整齐，但是非常精神。为首的3员好汉，正中央这主是个大个，花脸庞，那脸上花一道青一道蓝一道紫一道，变脸朱眉，红头发黄胡子，呵，长得这个凶劲就甭提了。在手里呢擎着朴刀，威风凛凛，在最前边上垂手有个矬子，这小矬子个头不高，草包肚子，罗圈腿，饼子脸，斗鸡眉，一对小黄眼珠，稀不楞登有那么20几根胡子，手里的擎着鬼头刀。还有一个主，细高挑，黄白镜子，尖下壳，俊品人物，手里擎着大宝剑。镇三山黄信就明白了，哦，贼
呀，他们怎么知道这信儿呢？
可这会儿把那刘高吓得好悬没尿了裤子，
呦呦，大人坏了，这是谁走漏了消息？这都是清风寨的贼。
不必慌张，自古以来邪不能侵正，怕什么？别看他们人多，无非是攒鸡毛凑胆子。看我的，你领人在后面看好囚车木笼。
是是是是。
刘高是个文官呢，没打过仗啊，吓得战战兢兢，削马到了后边，命军兵把2辆囚车给护住了。宋江在囚车里头一看呢，哎呀，来者非别，正是清风山上3个好兄弟，那花脸的锦毛虎燕顺，小个的矮脚虎王英，长得俊品人物的白面郎君郑天少。心说我的3位好兄弟，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看来这回我死不了了。不但宋江高兴，小李广、花荣也高兴。翻回来再说这3位怎么知道的信儿。 你想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们能没有耳闻吗？清风山离着清风寨，充其量也就是15里地。山上早就派下不少的细作，探听清风寨的消息。这些细作化妆干什么的都有，做小买卖的贩卖瓜果梨桃，开小铺的小本经营。实质上清风寨一举一动有什么消息，他们随时都禀报三位寨主。特别是自从宋江离开清风山到清风寨投奔华容之后，三位寨主不放心，又增加了细作，什么事情随时禀报。后来听说青州派来个指挥使叫镇三山黄信，把小李广花荣给抓住了，连同大哥宋江打囚车庄木龙要送往青州问罪，哥仨可不干了。这一商议才布下了天罗地网。